书接上文，接着说这段千年古佛石窃案。王军领着刑侦人员勘察了现场，这警察一到了，老百姓心里头有了底了，可是说什么的也都有啊。有的人就说，这警察能这么神吗？这大海茫茫，海底捞针呢、啊，上哪找罪犯去？说不定这会儿罪犯把这石佛呀，不定弄到哪儿去了。中国这么大的地儿，如果有海外的关系，很可能把石佛运到海外去了，这案子能破得了？也有的人说，哎，公安局的人可了不起啊，什么复杂的案子都能破。你说这石佛这么大个，又那么沉，往哪儿搬运也显鼻子显眼的不那么容易。你看见没？那些人呢，都是了不起的，人家是专家里手，专门讲究破案，肯定不成问题。有的人心里默默的祷告：“佛爷呀，您显灵吧，您早点回来吧，但愿早点破案。”总之，老百姓怎么想的、怎么说的都有。且说王军，王军心里头有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干没？你干了，你就跑不了。再加上缜密的侦破手段，再加上群众的帮助，你往哪儿去？你是插翅难飞呀！但是这个破案时间是个问题，或许早，或许晚，不管早晚。这案子必定得侦破。王军勘察完现场之后，立即找了个地方开了现场分析会。在这个会上，大家都这么认为的：第一，鉴于这尊石佛有重要的价值，文物走私的可能性最大。要不然他偷石佛干嘛？他又不是金银财宝，但是文物是最值钱不过的。肯定是一起文物走私案。第二，案犯应该懂得北魏石佛，对石雕有所认识。像我们一般人看石佛，也就是说出来呀，好看。谁能去想这石佛多少年了，能值多少钱呢？都无所谓。因此，公安局掌握的情况推论，本地人作案呢，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本地人户数就不多，对石佛有一定的感情，他们不可能作案。那么作案的就是外地人，外地人是哪儿的人呢？这个得仔细推敲，仔细分析。王军走访了许多户人家，通过走访这才知道，离这石佛寺不远，就那山下边有一座采石场，那有不少来自全国各地的石工，引起王军的重视。哦，这回有了目标了，目标就是采石场。而且通过调查研究，这才知道，在采石场工作这些石工，大部分是河北省保定市兴阳人。从情况上来，王军就感觉到，因为根据警方平常的情况积累，这个保定兴阳人呢，犯罪有两个大特点，一是和偷车相关，二是和石雕相关。哎，他心里头一亮啊，看来就得从这儿入手。在过去的时候，王军查案子的时候到过这个兴阳，其中有一个有趣的事儿。在查那个案子的时候，他跟当地的一个七八岁的小孩聊天，就问这小孩：“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呢？”这小孩把胸脯一把，理直气壮的回答：“去北京偷车。”“哦，偷车？那你偷车干什么呢？”小孩马上回答：“偷车卖了，有了钱了，好娶媳妇。”您听听，就这么点个孩子，受了多么重的毒。另外这个兴阳啊，石像也搞得特别好， 自古就精湛的石雕技艺是闻名全国，那儿的人呢大部分都会石雕，对石佛像等古代文物也比较懂行，全国不少文物盗窃案都和兴阳县人有关。这一次石佛失窃，那么山下呢又正好有兴阳人在这施工，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推断兴阳人作案的可能性很大。在寻找破案线索的过程中，一位村民姓黄也提供了重要的情况。据这姓黄的村民说，3月25日凌晨1点的时候，他因为做买卖回家特别晚，他家趁车，他开车回家，在距离存放石佛那亭子能有1500米左右吧，靠着道边停放着一辆淡色的客货两用车。这黄先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还挺热心，就把车子停住了，车窗摇下来，探着身子往外问，老乡，车坏了用帮忙吗？就在这时候，一个40多岁身高1米7左右的中年男子回话了，谢谢，我已经找人来修了，对不起。黄先生也没太在意，以为啊可能是到村里拉货的车，所以开车回家就睡觉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在案情分析会上，专案组确定本案系特大盗窃倒卖文物案，运输工具是一辆客货两用车，作案人员在6人以上，他们很可能是河北兴阳县人。确定了破案的目标和方向，侦查员迅速向公安部汇报，并发出了协查通报，请求各方面协助缉拿，防止文物被非法倒卖出境，同时向北京周边的天津、河北等地警方通报了案情，防止文物被偷运。专案组也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案发地区留一部分侦查员继续摸排，采访采石场有谁在案发后下落不明，或者在案发前2天有谁突然到此来帮忙，如今已经离开了，在案发当天或者前后有什么兴阳人来此停过脚，打听过什么事儿，说过什么话，有什么特征等等等等，有些细节是一点不落呀。另一方面，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和海淀公安分局分派了更多的警力开往兴阳县，在兴阳县公安局的大力配合下展开工作。兴阳县地域广大，没有确切的线索和证据，警察也不能随便搜查，一来扰民，二来打草惊蛇，于是侦查案件的谋略就非常非常重要。王军在先期工作阶段来到兴阳安排部署，会同专案组同事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待了近10天呢，他因为别的案子回到北京去主持工作。他走了之后，就留下刑侦2大队副队长王毅带领几名侦查员，更是在兴阳县奔波了3个月之久。在兴阳的日子里，一部分侦查员化妆成文物贩子，打着收购文物的牌子，或者蹬3轮的，或者开面的的，成天在街上转悠，和当地的人搞好关系，打听石佛的下落。真有人来买文物的，侦查员们也不能收，为啥呀？既没钱买，又耽误正事，只好是不断的挑剔压价，把来人气的直扑了脑袋。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打探，终于确定了有一座来自北京的古代石佛就在当地。你看这玩意儿，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呢。这个事你只要吊上了， 一查到底，不可能不发现线索。哎，终于师傅有了信儿了。另一部分侦查员则装扮成这么购买石佛像的大老板，化妆改扮一番，在兴阳县比较著名的买卖石像的杨平镇，还有个底村、南固、张村等，搜寻石佛的蛛丝马迹。这些侦查员是想方设法的混迹于当地的文物买卖大户中，去摸情况，了解情况。另外，警方在追踪佛像的消息也经由政府媒体高调传播，由此三管齐下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在兴阳黑白两道都要找大佛的事儿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之所以大张旗鼓的这么干，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盗窃倒卖石佛的人受到震慑，二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不肯轻易的将石佛出手。果然呢，三个月内，国内外文物市场和各缉私战线并无北魏太和造像的音讯，也就是说，警方的谋略初战告捷，把石佛限定在较小的空间里，不让其外流，确保将破案难度降到最低程度。同时不断击溃犯罪嫌疑人的意志，和他们打心理战。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三个月过去了，刑警们又使出新招。他们广造舆论，说北京啊来收购石佛的大老板走了。同时警方追踪佛像的消息呢，也日渐衰微，好像前紧后松，不太认真的那么查了。可实际上呢，侦查员们工作是由明转暗，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一招是果然奏效啊！潜藏的案犯终于忍不住了。到了9月27这天，也就是佛像失窃186天之后，刑警们得到了消息，有人要以100,000元的价格出手一尊破碎的石佛像，这就可能是那尊丢失的石佛呀。刑警们刻不容缓，扮成以买佛像为名的商人，很快与卖佛的人接上了头。几个犯罪分子都在现场为了发财，谁也没想到买石佛像的人就是刑侦人员。当时见面之下，刑侦人员把手枪掏出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这下全傻眼了。在现场的犯罪分子是全部落网。在犯罪嫌疑人兴阳县平乡村村民刘学文家，这刘学文呢就是案犯之首啊，他是个带头的，在他们家的南墙下地道里起获了那尊佛像。除了这座国宝之外，还起获了十几件国家二级三级保护文物。令人惊讶的是，在起获石窃佛像时还发现了一批复制品。你想想，在短短的数月里，深明石刻之术的犯罪嫌疑人不但雕刻出一模一样的石佛，还精心的用酸胶土埋的办法将其造就。据他们交代，这些假冒的文物早已联系好了买主，打算卖给一个台湾的商人。1998年9月29日，在佛像失窃的188天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严伟、刑侦处二大队队长叫滕浩，带着在外流落了半年多的北魏太和石像回到北京。王军呢记得很清楚，第一次看到失落的破损石佛那天正下着大雨，他和同志们驱车护送佛像回了家。午后到达车尔营村时，天空也逐渐的放了晴了， 老姚家一家人和不少的村民看到失而复得的菩萨，个个悲喜交加，阿弥陀佛呀，我们的镇村之宝终于回家了。人们嘴里不住的念佛，对公安局的同志真是万分感激。师佛回家之后，北京市文物局立刻请专家给会诊，专家一致认为佛像可以完整的连接起来，因为给砸碎了，重新用一种特殊的胶还可以连接，恢复昔日的风貌。但是由于在土中埋藏的时间太长了，彩绘矿物质原料已经受损，因此佛爷的金装不是那么艳丽的。根据专家的意见，由于石佛受损严重，需要得到更精心的照料，也不宜再存放在原来没有什么安全措施的车尔营村了。于是北京石刻博物馆组织专家对佛像进行了复修后，将其收藏于馆内。后来新建的首都博物馆落成，饱经沧桑的北魏太和造像又转入此间，和其他珍稀国宝荟萃一堂，有了更加安全的安身之所呀。在查获被盗走的北魏太和造像的同时，也就是1999年9月27日夜，被捕的犯罪嫌疑人有邢梦辰、刘学文、汪立强三个人。经过公安人员的审讯，几人供述了他们密谋盗窃北魏太和造像的犯罪事实。据他们交代，1998年2月，邢梦辰等几个人在一起密谋，在北京海淀区有一尊年代很久的石佛能卖个大价钱。3月18日，邢梦辰、王立强来到放置石佛的那个庄乡车尔营村来查看地形，熟悉一下道路。后来邢梦辰、刘学文到河北定州市包租了一辆客货汽车，3月25日陈夜开往北京。到达海淀区聂个庄乡车尔营村后，于凌晨1时许，邢梦辰、刘学文、王立强三人又找了几个帮手，就是刘军明、刘志明、刘清文、刘林进等人，准备了什么撬杠、木质的手推车等作案工具，就窜至放置石佛的石屋门前，把门撬开。等进屋一看，这石佛太重了，在撬搬的时候将这佛像啊摔成了五半，其中盗窃的刘志明还把石屋内供奉了一个箱子，那箱子是慈善箱，人们自觉自愿的往里投钱的那个箱子，他把它砸开了，把里边的钱全揣他兜里了。这个邢梦辰等人连搬带拉，将佛像运往了河北。到达兴阳县附近的新乐县后，又将石像装在一辆拖拉机上，上面盖满了沙子。到达兴阳后，按预谋的约定，将石佛造像埋藏在刘学文家的院里头。1999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了北魏太和造像被盗一案。法院认为，被告人邢梦辰、刘学文、汪立强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流窜到京，秘密盗取国家珍贵文物，并造成了文物损坏，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被告人邢梦辰还曾与他人结伙，以暴力威胁手段抢得国家文物，其行为已构成了抢劫罪。根据被告人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于1999年4月15日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邢梦辰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刘学文、王立强犯盗窃罪，分别被处以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的全部财产。判决之后，仨人都不服气，认为判的太重了，因此他们提出了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后，认为原审被告人邢梦辰和刘学文参与密谋盗窃的事实，有邢梦辰、刘学文的多次供述和同案人的供述在案证实，邢梦辰、刘学文盗窃国家珍贵文物，并造成该文物的损坏，情节严重。二人所提未参与预谋及原量刑过重等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均应予以驳回。邢梦辰参与预谋，还纠集了刘学文，事先又与其他罪犯侦查地形、探路，并准备了运输工具，在撬搬石佛的过程中也积极行为。邢梦辰在共同犯罪中并非起次要作用和辅助作用，不是从犯。上诉人邢梦辰、刘学文、王立强所提原量刑偏重的意见不予采纳，认定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邢梦辰、刘学文、王立强的定罪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应予维持。1999年9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遵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的命令，将盗窃国家一级文物的北魏太和造像的盗窃犯、抢劫犯邢梦辰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是执行了枪决。
那么还有那么多罪犯呢，有的已经跑了。
王军暗中冷笑：“你们一个也跑不了。”